们又一起来到主的殿里面，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背诵啊主祷文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预备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今天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哦，好棒啊！你们都能背出来啊，很好。今天是主祷文系列讲座的第五讲啊。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。我们知道主祷文的最后一句啊，最后一句，因为国度、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这一句的主祷文在很多圣经的抄本里面是没有这一句的啊。如果你们去看你们的圣经里面，你们下面有一些小点啊，就是这一句话呢，有一些圣经抄本没有，而只有上一句，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哎，就截止了啊。所以今天讲的这一句啊，就是六章十三节的下半句，这一句好像不像是一个祷告啊，更像是一个宣告，对不对？宣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是一个宣告。但是把这个宣告放在主祷文的结尾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。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领悟到整个主祷文的信息。我记得我在第一讲里面曾经讲到，这个主祷文开始给我们提供了两幅的图画，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哪两幅图画。好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想一想这个主祷文开始的时候啊，讲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对不对？这是主祷文开始的时候。那从这一句里面，我们有看到两个的 picture， 两个的形象，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个形象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 Father， 他是我们的父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的父，第一个图画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第二个的图画呢，他是一个 King， 他是一个君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讲国度、权柄是谁，是谁拥有的？王有的啊 ，King 啊，君王。所以这个主祷文的一头一尾啊，头开始是讲君王，然后结尾今天我们讲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讲的对象也是君王。所以一头一尾是讲君王。好，这个主祷文的中间有三个祷告，哪三个祷告呢？第一个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主今日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日常生活的需要。第二个祷告，我们内心平安的需要，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，对不对？我们内心需要有平安。第二个祷告。第三个祷告，我们生命很脆弱，我们需要保护，对不对？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中间三个祷告啊，中间三个祷告体现的是我们作为孩子的需要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，谁来提供这个需要呢？父亲，对不对？父亲 Father。 所以很简单，前后一头一尾讲君王的身份，中间三个需要作为父亲的这个身份来提供给我们。所以主祷文的结构就是这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六章十三节的下半节。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从这一句里面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谦卑和虚己的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平时很少跟祷告关联起来，但是我今天想特别从祷告的那个角度来思想什么是谦卑，什么是真正的放下自己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讲道的提纲啊，那个Jason 给我放到那个。好，我们今天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信息。第一个，首先我们看看一段的反面教材啊，一个反面教材啊。这个反面教材就记载了两个门徒的祷告。刚才啊，启航带我们读过马太福音的第20章20到28节的经文，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主导文里面的信息。那么这个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我就不再读了啊。刚才因为已经读过这个祷告，一开始我们知道是有兄弟二人，对不对？他想求耶稣一件事情，但是自己又不好意思，所以就请谁出面啊？请他妈妈来出面啊，请妈妈出马，先拜耶稣，然后就提出他的要求。他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很明显是为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很明显是为了他两个儿子。耶稣当然很清楚看穿他们的心，所以就问，向母亲问了一个问题。他说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。他不是说你需要什么，而是问你想要什么啊，你想要什么。我记得我在前面的讲道里面提过啊， What you need与 What you want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。 What you need 是我需要的东西， What you want 是我想要的东西啊，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啊，不是一回事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应许我们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他赐给我们各种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但是呢，神并没有应许要把我们想要的东西都给我们，没有啊，啊，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应许给我们。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自己，到底我们想要什么？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真正的需要？对不对？是否我真正的需要？我这个想要的东西合乎神的心意吗？我是出于什么动机而祷告呢？好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思考这些问题。这位母亲想要什么？她来了耶稣面前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？她想要荣耀，对不对？在神的国里面，在神荣耀的国里面，他当然知道神是君王，神是君王，但是在神的荣耀的国度里面，我想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是最好的席位啊，而且是最好的席位啊，与神平起平坐，就坐在耶稣的两边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愿望，对不对？都有这样的愿望，我们都想分享神的荣耀。圣经里面记载，其他的门徒听了之后，他的反应怎么样？这反应怎么样？反应很恼怒的，听说吧？很恼，为什么恼怒？都给你扒杀呀嘛！好位置都给你抢了，我们坐哪里？是不是很明显嘛？其他的门徒听得就很恼怒。我们思想一下，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？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个母亲的需求？他就问，他说：“我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是不是？耶稣问他：“能。”
他回应很干脆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过耶稣再继续回应，他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对不对？是神我的天父为谁预备的，赐给谁就给谁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说这不是人可以祈求得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可以祈求就可以拿到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只能用神赐给你，神赐给你你就有，你求也求不来。不错，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，在新约的保罗书信里面曾经讲到，将来我们要与主在一起，与主一同得荣耀，对不对？新约里面保罗有提到，我们将来与主一同得荣耀，是的。但是这个是因为神他乐意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，是他乐意赐给我们，不是我们去强求，我们并不能通过强求来得到这份荣耀，我们也不可以让荣耀成为我们祷告的动机。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答案啊，耶稣的答案 是很有意思的啊，在二十二节，我们刚才读过的里面那一段经文的二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自己祈求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耶稣说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求什么。为什么说他都不知道求什么？是不是他们求错了？你想，他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知不知道耶稣讲的那个杯的意思呢？你想想，他们明不明白？明不明白？我相信他不明白。所以耶稣反问他，他说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明白杯的意思吗？这个杯是什么呢？是二锅头里面茅台酒，或者是果汁，好东西，是不是？不是。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在七章之后，在七章之后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八节。七章之后，主耶稣马太亲自将这个答案记下来。马太用相同的字眼，他说，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耶稣的右边，一个在耶稣的左边。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，你根本不明白呀，你简直是不知死活的求东西呀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求什么。所以耶稣讲的杯是在十字架上的情景，是一个人要跟随耶稣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得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得神国的荣耀，就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千万别为自己随便去求荣耀，荣耀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才好去 take 去接受，对不对？神要给我，我当然愿意接受，但是你要自己去求荣耀的话，你要想清楚，要想清楚，想清楚你要什么。门徒很可能觉得难以下台啊，勉强回答可以，他们就回答没问题，可以。或者是说有的想啊，我将来要得荣耀，现在吃点苦也可以啊，也可以顶一顶啊，或者说硬着头皮去拿那个荣耀，去喝那个杯，但是呢，那个可能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意愿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处处去求荣耀的人，往往自己内心比较自大。真正谦卑的人，他不去求荣耀。什么是谦卑？究竟什么是谦卑呢？ 这里我看到一个说法，我是很认同啊。他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，乃是少看自己。我再说一遍，谦卑不是小看自己，乃是少看自己。大家明白这种区别吗？谦卑是要刻意的，很多时候谦卑是要刻意学习的。那谦卑其实有两个特点是其他的美德所没有的，这 谦卑比较特别。第一个，谦卑它是唯一一个你做的越多越好就越难持守下去的功课，对不对？你做的越多越好，但是呢你越做下去就觉得越难，那这是谦卑的一个特点。你越觉得自己很谦卑，你当然就越难觉得更谦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谦卑的一个特点啊，一个特点。那第二个特点更重要的是，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的美德我们都说是神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勇气、信心、仁爱、喜乐、和平 whatever， 对不对？很多的美德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但是唯有谦卑比较例外。谦卑呢，最好是从我们里面内心发出来的，是我们自己内心发出来的。所以谦卑这个词英文是叫 humility， 对不对？还叫 humility， 就叫谦卑的英文字啊。但是如果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，如果是神加给你的话，那个呢它是用降卑啊，英文词叫 humiliation， 英文叫 humiliation。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？区别就是如果你自己不谦卑，神就操练你让你学习谦卑，那这个就叫 humiliation 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啊，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，是好的但是令你难受，对不对？那个叫 humiliation。 另外就是很多属灵的知识或者是德性，很多属灵的东西啊，都是呢起初没有，后来学习学习就慢慢有了，就越来越多。但是谦卑呢它刚好相反，很多时候呢当初我们有的，但是越来越来越来就慢慢就少了，就没了。这谦卑有点奇怪啊，它跟别的东西有一点奇怪。所以谦卑，有人讲一句话，他说服侍神比服侍人容易。大家听这句话没有？服侍神容易，但服侍人呢比较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高高在上的嘛，他那么荣耀，我在神面前谦卑理所当然啊。但是那个人他比我还差，我为什么侍奉他？对不对？服侍人比服侍神困难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如果你要为大，你就要服侍人，对不对？刚才你们英文里面讲，你要为大啊，你要为首的话，你就要乐意去服侍人，更要成为人的仆人，仆人。所以也将自己放低，再放低，不单是比神低，而且要比人还要低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，这个也是耶稣的榜样，是我们刻意的一个操练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点。第二点我想分享的，刚刚分享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对不对？一个反面的教材。现在我们就看看那个耶稣的榜样啊，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服侍，或者说他是如何谦卑的呢？那么最好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，那里记载耶稣的情况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三节至八节，这里说啊，第三节开始，他说：“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 这里讲了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个强的意思呢，它不是说你比我优秀的意思，而不是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高啊，我看他比我高啊，地位上啊，身份上，地位上，我看别人比我高，我比别人低。个人要看自己比别人要低一点，别人比自己高一点啊，这就是那个原文的强的意思啊。第四节他说，个人不单要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就是要看别人的事情更加重要一些，对不对？看 别人比自己更有分量。第五节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什么叫强夺的？强夺的就是自己死死的抓住不放，叫强夺，抓得很紧很紧不放啊，那个叫是强夺的。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啊。所以这里讲的耶稣刻意降低他自己有两重的含义。那么第一重含义就是说，他本是神，但是呢却降低成为了人，跟我们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刻意的，很刻意的一个放低自己。那么第二点，他讲到他不光是降低成为人，而且还降到比人还要低的地位。这里圣经经文里面讲到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一个奴仆的形象，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服侍别人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主人，或者是一个很有 威荣权柄的人啊。他是成为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一个很卑微的人，降到一个木匠的家里啊。那么第八节重复前面的内容说，他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本来自己降卑，本来他是神，但是呢却成为了人的样子，不单是一般的人，他成为一个奴仆，而且顺服至死，被人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大家知道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最令人羞辱的一个刑罚啊，最羞辱人的一个刑罚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生而为人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在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先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先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对不对？那连约翰自己都说，哎呀，我不配为他施行洗礼，对不对？就是耶稣自己在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那么洗礼之后呢，耶稣从约旦河里面上来，那天上就有声音发出来，他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那神要给他肯定，对不对？神要给耶稣肯定。耶稣走这条道路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得到了神的肯定之后，耶稣基督才走上这条苦难的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作为一个人啊，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一个人先要肯定自己拥有某些东西，我们才有资格讲放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放下什么？你牺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先肯定自己拥有某样东西，才可以谈放下，才可以谈得上牺牲啊。我们都是神的选民，神特别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 这是神给我们的肯定，对不对？神给每一个人做神儿女的人都有这份肯定，都有这份确据，这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。我们今天可以降低我们自己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不怕放下自己的权利。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那么具体到个人的话，那我个人自己要放下什么呢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我自己要放下什么呢？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、那我自己读了好多书啊，知道吗？是个读书人啊，读了很多书啊，当然知识就有不少的知识了。那么我就需要可能放下自己以为懂得比别人多这个想法，对我而言，我需要放下这个想法，我就可能更需要去聆听别人的意见，这是我需要放下的。那相反，我的阅历，我的个人人生的阅历比较简单啊，我就在两个部门做过，一个政府做，一个大学做，我就两个部门做过，我没有在商界做过啊。相反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尤其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啊，当然也比我丰富得多。但是阅历丰富的人，都要需要放下自己的阅历的资本，都需要放下阅历的资本，因为很多琐事的阅历未必能够增加你人生的真的智慧，这是两回事啊，这是两回事。我在教会里面有几位很爱我的弟兄姊妹啊，有几位就给我讲过这样的话啊。他说：“明顺，你这个人很单纯，就说我很单纯啊，你很单纯啊。”他说：“你见的人还少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见的人多了，我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。”他说的话当然是提醒我，也是为了帮助我，或者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心意，我很感谢。就是见的人多，就是说你的阅历见的人多，你就形成了很多对人的固有的看法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你固有的看法，你就可能用你这些看法去衡量很多的人和事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未必都准，真的。你按照你的看法以为这个人是这样，但实际上他可能未必真的是这样啊。所以谦卑实际上就是要放下自己啊，放下自己。这个也是我一个漫长的路需要学习的功课。谦卑跟自卑不一样啊，谦卑跟自卑不一样啊。但两个谦卑跟自卑的本质是一样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那么自卑很多时候就是你心里想比别人强，我要强个你啊，但是实际上现实又做不到，对不对？现实不是这样，所以你对自己就看法这个感到自己自卑啊。所以这本质谦卑，那谦卑跟自卑不一样啊。自卑是自己看不起自己，而谦卑呢，是刻意放下自己。大家注意两个区别没有啊？自卑是自己看不起自己，而谦卑呢，是刻意放下自己。大家注意两点分别没有？那自卑很多时候跟自大呢，是本质是一样。我刚才讲错了啊，自卑跟自大本质上是一样啊。因为自卑很多时候是你想比别人强，但实际上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，所以你感到自己好像很不舒服。基督徒不应该自卑啊，基督徒不应该自卑，因为我们全能的父，我们的上帝，这位万能的父，他看重我们，对不对？他看重我们，他抬举我们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对不对？上帝看重我们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， 所以就是他看着我们，抬举我们。所以我们先要肯定自己，先不自卑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学习降卑，对不对？你先拥有，才可以学习放下，对不对？中文的造字是很有意思的啊。如果把一个自字，自己把自我的自放在一个大字上面，这需要一点点的东西，就变成另外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中文的造字是很有意思的。其实我刚讲过，自大跟自卑本质是一回事。这个分别就是自大呢，是贬低别人，而自卑呢，就是贬低自己。所以的本质是一样。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他不否定他自己，主耶稣从来没有否定他自己，但是他自己道成肉身，降在马槽里面，他被人羞辱，最后呢，还被这一般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一切全是出于他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他自己心甘情愿，他刻意放下他自己，都是为了我们。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榜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啊，第三点，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，我们怎么样的操练放下我们自己。有一对穿着很朴素的一对年老的夫妇，他事先没有约好就去哈佛大学，去直接去拜访哈佛大学的校长。那么校长秘书他就有点不太客气，他说他整天都很忙，哎，因为你事先没有约定的话，我很难安排你见他了吧。好，这个女士他就回答说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们在这儿等他，等到他有空的时候我们再跟他谈谈。结果他一直在那儿等啊等啊，等了好久啊，等了好久。那个秘书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他就要进去通知校长。那么校长就有一点不太耐烦的出来接见这一对的夫妇。这个女士就告诉校长，她说我有一个儿子，曾经在贵校读了一年书，但是去年呢，他因为出现了交通意外而丧生。我丈夫和我一直有个心愿，想在哈佛大学里面为他立一座的纪念物。这个校长听了之后没有被感动，反而觉得很可笑。他说，夫人，我们不能为每一个在哈佛读过书又死了的人来立一座纪念物啊。每个人如果立一座雕像的话，那我们哈佛大学的校园就像变成墓园一样了。那位女士就很快说，她说，先生，不是，我们不是想立一座墓碑，立一座雕像，我们是想捐一座大楼给哈佛，给哈佛。那么校长就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，然后就很轻蔑地说，你知不知道建一座大楼要多少钱吗？我们哈佛大学的任何一座建筑物都不会低于$750,000。这位女士就沉默不说话了。校长就很高兴，以为就可以把他们打发他们走了。这位女士就转头对丈夫，转身对丈夫说，她说，只要750,000就可以建一座大楼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，我们自己可以建一所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孩子了。她的丈夫就说，她说好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就这样，这位斯坦福夫妇就离开了哈佛，他们决定在加州建立了斯坦福大学，来纪念他们死去的儿子。谦卑是基督耶稣的教训，当然他也是榜样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也是榜样，也是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上和我们在信仰上都应该努力学习的功课。那我们自己是否谦卑呢？如果你愿意操练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刻意做两件事情啊，刻意做两件事情。那么第一件就是，你尝试做一件谁也不知道是你做的好事，尝试去做一件谁也不知道是你做的好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需要别人赞赏你，只需要刻意的降低自己。那谦卑不是告诉别人说我不行啊，我这样不行，那个也不行啊，你不要找我啊，我做不了。那这个不是谦卑啊，这个不是谦卑，这个实际上就找借口来逃避侍奉。另外一些原因很简单，那原因是你还不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，对不对？这个根源就是你还是没有放下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放下自己。其实我们信徒生命的长进主要是靠我们投身侍奉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一个侍奉的弟兄姊妹，他里面长进会快很多的，是不是？他很多侍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。所以在侍奉里面，我们学习看到别人的长处，我们学习看到自己的不足，那这个就是在学习操练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对不对？操练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那我们尽力做到最好，我们只是不需要去求那个荣耀。那别人可能会给你鼓励，给你称赞，这当然是好的，感谢神。但是你也要学习放下，不要太过 take it seriously 啊，对，不要太过在意人家对你的称赞。好，第二件啊，第二件可以做的就是测试一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谦卑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谦卑，那这个其实实际上就是已经不谦卑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好谦卑了啊，那这个本身又与谦卑相对立啊，所以谦卑很奇怪啊。所以谦卑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东西，很难捉摸，很难学习的功课啊，非常难学习的一个功课。当你做了一件好事之后，如果效果也很好，你当然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大家弟兄姊妹也很开心，很有得着，感谢神啊。但你怎么知道这种开心是否是骄傲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同样的一个果效，侍奉的果效是由另外一个人做出来的，是由别人做的，我是否也同样这么开心呢？你可以问自己，真的吗？我真的这么开心吗？同样那么开心吗？如果 yes 啊，那么感谢神啊，那真的是在荣耀神，也可以真正的服侍别人。如果答案是 no， 啊，要是我这个侍奉要是我先做就好了，或者是如果我做的话啊，会比他做的更好。那个，这个就是要测试，哎，真的吗？你是真的谦卑吗？好，问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问我们自己，这样能看出我们是否真的谦卑呢？因为一切侍奉的果效都是来自于上帝，来自于我们的神。若不是神做的，就不会成功。我们都不过是个器皿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器皿。我们要学习的祷告是，我们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能力，都是出于上帝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君王。好，总结，我们总结。那么我讲了五篇有关主导文的信息啊，这是最后一讲。如果在主导文里的角色，神的角色如果是君王的话，是 king 的话，我们就要记住，我们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这位君王，为这位上帝。 反而如果神的角色是父亲的话，我们就记住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是靠这位君王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靠这位父亲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八个字啊，我的总结是八个字啊：不为自己，不靠自己。八个字很简单的一些啊，不为自己，不靠自己。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灵命的真正的核心的价值。我们属灵不属灵，这是核心的地方。这个也是圣经教导的核心的价值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个人的信仰是以人为中心，太看重人自己和人的感受和人的需要、人的称赞等等，而教会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。那这个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世界观、一个观念，我们的价值观。那么后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他的 right、 他的权利和他的那个价值，那这个对教会当然有很多负面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讲了祈祷，我们讲了主祷文，我们讲祷告，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来校正，来校正我们这样的观点，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真正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这位神。我们真正的父亲是天父，我们真正的君王，我们真正的老板是神自己。这个总结还是一样，八个字：不再为我，不再靠我。好，今天的行道建议啊，我已经刚才你们已经提到了啊，就是我们尝试着去做一件别人都不知道是你做的好事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行道建议啊，愿主祝福大家，阿门。